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征税100%，美国剑指中国新制生产力。拜登政府最快本星期宣布，将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半导体、太阳能设备和医疗用品等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电动汽车的关税将从现有的25%上升到100%。此前，商务部取消了部分美国制造商对华为的芯片出口，并在制裁清单中新增37家中国公司，涉及高空气球、量子技术、核项目及原俄产品。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上届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法，现在拜登政府的做法是错上加错。那么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选择性加税会不会导致美中新一轮的贸易战？美国以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为目的，采取增加关税、限制出口和制裁等措施，对习近平倡导的新制生产力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王博士您好。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卢教授您好。
主持人志胜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美国调高了美国即将宣布调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涉及的产品呢包括太阳能、半导体、这个电动汽车和医疗设备等等。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是原来的4倍，达到100%。我首先来请教台北王志胜博士，调高关税为什么涉及到这些中国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关税调高到100%，为什么？美国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是，当然这样的措施哦，在这个《华尔街日报》、路透等等的相关的媒体当中哦，都已经有所披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在美国时间的礼拜二哦，应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宣布。而这个政策宣布当中，就将现行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关税从25%调到100%。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从产业面跟从这个国安面加上政治面三个原因都有可能哦。那从产业面来看，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美国不管是从过去的川普到现在拜登都试图再重新拿回高端制造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主导权，重新振兴美国的制造业。那我们也都知道美国从这个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开始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振兴开始，汽车产业一直它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柱。那经历过如果要重新振兴高端制造产业的话，汽车产业的转型势必是美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而这个汽车产业转型当中，这个所谓的能源汽车或者所谓电动车就是占着非常必要的关键的地位。而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现在以政府补贴的方式大量的倾销这个太阳能电池以及电动车到世界各地哦，那用政府补贴占据了极绝强烈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优势。那美国为了刚刚讲在制造产业的复兴的过程当中，为了要保护自己未来高端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哦，对于中国采取这种提高关税的这种制裁措施来作为自己产业的保护，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哦。只是这次的出手除了这个产业面的考量之外，我刚刚提到了还涉及到政治面的考量哦。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美国它这次的制造产业的复兴啊，着重于在所谓的铁锈州的这些摇摆州的重要的这些州的选民的这个聚焦之上。而这些摇摆州、铁锈州，其实是上次川普跟拜登在针锋相对的过程当中，拜登得以险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拜登在这 这个时间点哦，出手在所谓的汽车产业上面哦，来进行对于中国的关税的提高，某种程度在政治上，当然也考虑到了他未来对于这些铁锈州选民的一个支持哦。那这当然在年底的美国大选当中哦，可能会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在政治层面。但是我觉得啦，除了产业，除了政治哦，国安层面的这个考量还是这个拜登政府念之在兹的一环哦，因为毕竟未来不管是这个电动车产业后面所牵扯到的太阳能板或者是锂电池等等的问题哦，牵扯到所谓干净能源或这个洁净能源的运用，这些东西当然是拜登他这个作为一个强调要这个实施哦，这个未来的这种这个针对于干净能源的推动的一个总统哦，他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议题哦。那后面牵扯到的是，不管是电动车哦，或者是这个锂电池，它后面牵扯到的是后面更这个高端的一个技术。虽然锂电池的技术已经被中国所充分的掌握，但是整个电动车后面涉及到的，它可能还涉及到整个未来的5G 到 6G 的整个发展，那如果让这些市场哦，让中国不断的扩大占有先机的话，这个对美国未来接一个下一个阶段，从5G 到 6G 哦，从电动车到更先进的半导体的制造，都会有某种程度的冲击跟影响。这个对于美国未来的整体的经济国家安全的发展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出手，当然短线来看是政治因素，可是整体来看它涉及到的是它后面美国未来产业政策转型跟发展的一个必然，它势必要透过关税的压制，让中国的电动车没有办法在美国来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张。而美国这样的动作似乎某种程度也给欧洲等于算是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也知道德国也好或其他国家欧洲国家也好，也正在为这个中国的低价电动车席卷欧洲而伤透脑筋。
是的，
而美国这个动作某种程度其实也为他这个相关的民主同盟国家当中进行了一个先期的动作上面的一个示范。
好，那么刚才王博士呢，就从这个产业层面、政治层面还有国安层面，论述了拜登这一次对电动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加税到100%这个必要性。我在下面请教这个卢振峰教授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引述两段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光39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美国好像也没有进口中国的电动汽车吧，100%关税是不是就生了个寂寞呢？另外一位叫孙子阳本尊，他说别说100%了，这个 BYD 比亚迪价格翻3倍都比同级别的福特便宜，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就是再过10年全球都是电动车，只有美国人开油车。会不会是这种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刚才引用这两位网友的意见呢，是肯定反映了这个亲中的这个以及中国媒体的这样一些观点。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对于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关税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官媒痛斥美国技不如人时就赤裸裸的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以政治压经贸。我来请教台北卢振峰教授，中国媒体认为美国并没有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所以拜登装模作样的竖起关税壁垒，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虽然中国的电动车还没有大量的进口到美国，但是美国在开放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预想得到，就是像这个如果便宜的中国的这种电动车进口到美国以后，可能在全球会产生更多市场的这种扩大的效应了。那当然这个就这个项目的进口，本来各个国家就会用自己的这种关税来保护自己国内的市场。过去这几年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出口在去年超越日本，那今年甚至到目前为止是以60%的这种成长， 降国外债出口。那美国其实国会在去年的十一月就有两党的国会议员啊，就要求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必须要透过1974年的这个综合贸易法的301来调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出口是不是涉及倾销，是不是涉及政府过多的补贴。那今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其实在出发之前他就跟各界预告，就是中国的太阳能电板、锂电池还有这种电动车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好，这个涉及到这个习近平第三连任了以后，这个中国的产业尤其在疫情结束之后，这个政府的补贴来挽救他国内的失业率，所以呢他的这个各种产品的这种生产的能力就大量的提升。那这个当然跟全世界在公平贸易上中国的这样的产品的输出自然就会让其他的国家的市场受到了一些侵害，甚至西方国家的这种以市场制度在运作的公司可能就没有办法遭受中国这种便宜商品的大量的销售。那刚刚智胜兄也提到，美国进入的这个选举的热期，尤其这个下半年已经到来，11月举行的选举，那这个美国的失业率也是拜登总统在过去这三年多来一直在关注的一点。虽然这个洁净能源或者是这种电动车的产业也是拜登民主党政府所大力提倡的，不过美国的这个比方说特斯拉汽车要进入中国它必须要削价来竞争，这个特斯拉恐怕已经在中国的这种销售以及它的制造也产生了很大的营运的困难，所以它也进行裁员。所以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也好或是廉价商品不仅仅已经让欧洲国家进行这种公平竞争的调查，那美国的调查因为经过去年11月国会提出，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有半年的时间，这个报告应该已经送到拜登的桌上，所以拜登会采取片面的这种作为来保护美国的电动车的市场，包括刚刚有个网友提到这福特的这个电动车的价格是比亚迪的3-4倍，那很自然的可能会对年轻人，对刚刚有收入的年轻人，他第一辆买车就会选择中国的商品。那如果中国的商品进入了美国，他表示他将来在非洲、在东南亚甚至在拉丁美洲中国的电动车可能就所向无敌。那美国要保护他的就业率，美国要保护他的市场以及这个经济，当然就必须要祭出国安以及祭出的这种贸易竞争的这个原则。那中国的电动车一般被认为它的生产的速度是很快，有的24个月，有的36个月就可以生产测试完成，所以它有不断的新的车款的推出，那这对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它市场的占有率以及它对这种新型的设计的概念很快的可能就可以占有市场，包含日本、包含德国跟法国可能都会承受不住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种大力的趁虚而入的这种力道。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这个观众的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这个首先是狮子先生，当今的科技革新是美国与地缘政治对手竞争的核心，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考验。于次郎说，这件事暴露了中国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他们事实上等于寄生在美国的善意上，依赖美国养肥自己。工作人员希望美国要全面多征中国商品的关税，这样呢就有机会让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在2028年前归零，务必让中国在2028年之后完全没有新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的中国绝对会比非洲还要落后。张，中国所有的技术都要偷，是要怎么弯道超车啊？一位叫华花兰的这个 观众，他说中共国的电动汽车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消费力下降，居民对电动车的购买欲望不高，加上老百姓在三年风控之后外资大规模撤离，导致数千万劳动者失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锐减，还有更多的底层居民还存在归还房贷车贷的过程中，造成对国内电动汽车的消费不可能热起来，对外输出电动汽车主要还是减少国内这个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对于美方开出的中国电动汽车征税100%表示理解。刚才呢，我们嘉宾和听众观众们都提到了这个电动车，中国电动车迅猛出口，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国内的产能过剩。刚才许多网友们提到，就是说美国见不到一辆中国的进口的电动汽车，可为什么拜登还要加税呢？所以有人说中国媒体也这样说，说拜登是装模作样。但是呢，美国产业界人士，实际上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目前对中国电动车征税25%，这是目前的税率。但是中国的一些业主，比如比亚迪，已经准备好要吞下这25%的这个关税，因为产能压力的巨大，产能过剩的巨大压力之下呢，它不得不向美国出口。所以拜登政府呢，是这个现在就做好了这个准备，给你加征到100%。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哈。与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全面贸易战相比，这一次我们看到拜登政府选择性的这个调高关税，矛头主要指向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所谓新三样，就是电动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也就是美国财长耶伦访问中国时提到的这三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的这个新能源产业。美国官员说，这是拜登政府从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做出这样的部署。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从美中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解释拜登政府的这个新政策呢？
是的哦，就如同刚刚很多网友所分析观察以及主持人特别提到的哦，确实中国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对于电动车的产能过剩，采取的是一个低价的大幅出口的方式，来想方设法来这些消化这样的一个产能，以及中国长期以来透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在这些刚刚所提到的新三样，也是电动汽车、光伏产业，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能板、然后锂电池，这些所谓的洁净能源，也是美国或欧洲，事实上是全世界在气候变迁的共识之下，在一定时间，比如说2050年要达到的这样的结果的过程当中，中国先率先以这种政府大量补贴，譬如说比亚迪去年没有意外就是补贴了超过了34亿欧元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低价的抢购哦，这些东西都是构成中国接下一个阶段想方设法，一方面克服它本身经济的这样子的产能过剩的难题，二方面要想方设法在接下来的这个洁净能源的市场当中先去占据先机。这个就有点像，我举个例子，有点像当年华为透过这种所谓低价手机竞争这个欧洲，竞争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手机市场，然后 5G 市场，是一样的逻辑跟道理哦。把当时华为的逻辑放到现在这种洁净能源，包括电动车，包括这个太阳能板，包括锂电池的逻辑，基本上就会看到中国是如出一辙的这种对外倾销的经济战略。那美国我相信，或者是欧美国家啦，他经历过上一波 5G 的这样子的惨痛教训之后，再加上刚刚我所提到美国本身产业转型跟调整的需求，其实拜登做出了这样子的我认为算是半预防性的了的经济竞争跟国安的这样子的一个策略调整哦。那这个做法当中，其实我如果放到国安的这个层级，或者放到经济这个竞争的博弈的这样子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几个部分就是包括了，第一个，他不会放纵中国用 这种大量补贴的低价方式重新占领哦，在未来的洁净能源上面的市场，重蹈过去在华为或在5G 的这个相关设备上面的一个覆辙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所以先下手为强，这是第一个。那当然这就牵扯到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了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提到的，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它未来的整个它经历过疫情之后的对给自己的经济上面最大教训，就是产业链必须控制在自己以及盟国的手上，那个才叫做整个完整的非红的或者是安全的或者是干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电动车的产业链其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如果你让这些低价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新三样啊，能够大举的在欧美国家肆无忌惮的去这个售出的话，其实对于它的这个产业链势必又受制于中国，而这个产业链受制于中国的结果，那我们其实从过去这几年来的欧美国家想方设法排除华为或者是其他 5G 相关设备对于这个我们平常民众可能造成的干扰跟影响，我相信已经感同身受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深刻的，而且是在过去经验累积上面所部署出来的一个国安的一个思考。哦，那最后一个就是其实还是要从这个整个的未来的这个全球的产业供应链来看，还是那句话，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欧洲国家刚刚我提它有一个示范效应存在哦。当美国这样做的时候，欧洲国家相对而言也会觉得说，那美国可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那这形成的一个进一步的去在经济上面跟中国的围堵哦，或者是这个对抗，它就会有看到更巨大的效果。所以美国起到了一个先头羊去领头羊的一个效果。
好。那么美国调高了对中国的关税，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观察人士说，中国的反应肯定不会是对等的，即不可能提高美国新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因为美国事实上呢，已经实现了对中国进行高科技脱钩的政策，所以中国的报复对象很可能又是美国的农产品。我来请教卢教授，拜登政府对于中国进口提高关税，您觉得会不会导致美中之间新一轮的贸易战呢？
对，这个贸易战看起来是已经难以避免哈，因为这涉及到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公平竞争，就是你透过政府、国营企业，然后稳定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因为担心毕业，担心经济不好，那危及到你共产党的统治的基础，所以这在中国是国安问题，补贴经济成长、失业人口的这个点滴都是国安问题。那对于美国，当然这个电动车它涉及自动驾驶，涉及未来的这种科技晶片或者是这种安全驾驶的这种标准，啊，这会对接到这个整个将来国际电动车的安全标准，或是整个电动车的制造的整个测试的标准的变化，所以这个当然会涉及到国际既有规则的重新制定。这当然也跟过去这五六年期间，中国也在很多的这种产业的国际组织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人是由中国人士在担任，那这个更加集权或是更加政府在管控的这个经济，如果它可以表现得很亮眼，然后让这种独裁政权持续在稳定他的执政，甚至产生对国外输出的其他的这种榜样性的效应，那对美国在二次战后建立的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这个自由开放的市场，这种市场竞争、公平竞争的这种制度就会造成挑战。所以美国跟中国的这一波的贸易战哦，是继川普的时候哦，这个厉害的我的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虽然不再提中国制造2025，不过这个电动车产业、太阳能电板、锂电池，这个就是都是2025年这个中国的这个创新扶持的这种技术的一个成果的展现。所以这一定是一个新的贸易战的一个延续。
好的， 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知情人士，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完了，我在比亚迪工作的朋友说，他们本来要发往美国的20多万辆车现在卖不出去了，产能过剩，只能堆放在甘肃的荒地，还要付场地费，整个公司现金流只够到今年年底，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呢，这是和美国产业界人士的分析是一致的啊，就是比亚迪呢已经准备好，你不是现在这个税率是25%吗？我吞下这25%的高税率，我也要往美国出口，所以呢，这跟美国的分析是一致的。另外一位叫 Lisa Zhu， 他说真正的问题是产业外移，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一旦断了，通胀都飞起来，普通人的生活会更难。 ABC， 内需不行了，出口也被制裁， CCP 的世界工厂要玩不转了，独裁政府该有的下场。除了祭出关税大棒，拜登政府我们看到呢，他最近还采取了限制美国制造商向华为提供芯片呢，并在制裁清单中新增37家中国公司，都是涉及到高技术产业的，像高空气球啊、量子技术啊、核项目以及原俄产品等等。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受影响的产业大都是习近平倡导的新制生产力。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估拜登政府调整对华关税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制生产力的这个影响呢？
是，如果是谈调高关税的话，其实对中国的这个新制生产力影响，我个人认为啊，个人影响是有限的，因为新制生产力的核心是在于刚刚所提到的创新技术的一个摄入，而这个更多其实牵扯到是半导体的问题以及相关的这个更高新的一个技术发展的部分。而刚刚讲关税的部分是指中国产能过剩，但是已经有成熟技术的倾销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轴线哦，但是可以发现，拜登在这两个轴线的运用上面是完全都不手软的情况之下，所以可以预期的是，一方面除了对于中国采取这种补贴政策去倾销的这种产能过剩的相关的这种洁净能源出口之外，未来对于有可能涉及到中国发展到具有军事国安威胁的这些所谓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技术，特别以半导体为核心技术，这个华盛顿势必会一个一个的检视，一个一个的去做禁止。就像这一次又新增了37家的这个中国公司的作为制裁清单的做法是一致的，所以这两个路线，我相信拜登政府说未来是会并行不悖的。
好的，那么说到影响。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影响肯定会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深远。以电动汽车为例，虽然美国市场上几乎见不到一辆中国产品，但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封杀，将对正在电动车问题上跟中国进行激烈较量的欧洲产生影响。刚才王博士已经涉及到这些问题了，从而呢就影响到中国电动车向欧洲及全世界的出口。请教卢教授，有人说美国调整关税以及随之而来的美中新一轮贸易战将使中国原本就有的这个产能过剩雪上加霜，那您怎么看呢？
对，这有可能是因为是这种民主跟封闭的或这种独裁政权，不管是在政治或是经济这样的一个又更露骨的一致的一个博弈啦，所以对美国而言，像这种电动车、绿能或者洁净能源的开发是民主党一贯的政策。那对拜登他的选民而言，或者是他的政策的支持者而言，也就是相关电动车或者洁净能源的这些产业的这种背后的力量而言，他们当然必须要把握最后的拜登执政的机会，让自己的竞争力提升。但是这个竞争力的挑战来自中国的这种政府又是在背后大量的补贴，所以这样的一种竞争它就会产生一个更激烈的这样一个举措，尤其现在拜登的民意展现它是落后的，所以拜登会持续的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这种中国不做经济体制的这种调整，因为深化经济的这种改革是 习近平的承诺。
嗯，
那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让他就是将来在未来的发展上可以突破这一次的关卡，那将来美国要压制中国的这种我所谓的中国模式或是他的经济体制的话，下一个美国政府或者是拜登即使是连任，他也会更难去处理中国的这种产业竞争的问题，更何况选民的经济压力会是最直接反映在这次总统的大选身上。
好的，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已经到了，节目最后呢，这样我以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收场。一位叫 China Horizon 这位网友他说，从墨西哥 Cambodia 啊，Cambodia 啊，柬埔寨，对不起啊，从墨西哥、柬埔寨、匈牙利、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向美国倾销就好了，没看见这些国家全是中国的工厂和中国工人吗？这些法案根本就没有用。我们这位网友 China Horizon 他给美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看看这个漏洞能不能堵上。好，我们感谢王志胜博士、卢正峰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